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苏小燕。难怪别人常说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时间眨眼过去，使徒行传刚好已经查考了一半。周牧师也在上一课带领组员们以宏观的角度鸟瞰一到十四章，让我们能简单清晰地回忆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在节目中段交代了时代背景还有基督应许的成就。曾经有两位研究圣经的学者，张达明牧师和黄希牧博士，在他们合著的书籍里也按着内容把整整28章分段，并加上不同的标题。譬如使徒行传1到6章7节是教会的成立与发展，6章8节到9章31节是描述逼迫中成长的教会，9章32节到12章24节是圣灵倾注外邦的先声。至于12章25节到16章的范围，就是保罗宣教工作所面对的危机和契机，其中的15章也刚好是我们今天将要查考的经文部分。现在请把手上的圣经还有节目大纲预备好，马上为你播送第38课耶路撒冷会议。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言
又开始了。
欢喜的时间到了，这30分钟呢，除了有我周广亮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组员。
我是小燕。
我是林菲菲。
我是郑芷梅。
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呢是使徒行传后半段了，前面是1到14章，后半段当然是第15章。对了，那我们要查考的经文题目跟章节，请大家一起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耶路撒冷会议，
使徒行传15章
1到21节。
但是题目叫耶路撒冷会议，
开会了。
开会会不会觉得很严肃啊？
看看是什么形式的会议吧。
那在圣经历史里面，新约的圣经历史里面，第一个重要的会议就在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15章。那在我们看经文之前，先简单的问你一下，简单解释一下吧，这会议是什么？
计划、
议论一件事情。
通常哪里会开会呢？
公司啊，
单位啊，
教会也会开会啊，
学校啊，教会啊，
团契也会开会啊。
我等一下就要去开会了，
是吗？
团契的会议，
圣言圣宴也要开会啊。
是的。
那会议包括哪几个基本的元素？当然要有人了，对吧？相关的人，对吧？委员啊，什么出席开会的人，还有什么？
议程，
有议程，开会第一、第二、第三议程，
还有个文书要记录的
啊。
你们开会开着什么事情啊？要记下来，
做书记的。
还要动议议决。
议决决定了以后就是这件事情了，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议题，就是他们要开会的那个，要会议的那个主题，讨论。
刚才没有说议题，
好像是没有说，
没有说。
当然了，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去开会。那件事情是什么？ 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同不同意，为什么去，不能去，议题议题。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经文了。我们先打开《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读第一节，一起来读十五章第一节。来，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这一节经文看起来是不是有道理有真理的话呢？
一半半吧，表面上是按着真理按着律法去行的，
不按摩西的律法你们就不能得救。小燕讲的，谁可以补充？因为小燕也表示一半一半的，也有另外一半是没有道理的，就是怎么样得救的问题。
是
那有没有人不同意？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节说到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我们就看到这里有问题了。巴拿巴跟保罗不同意有几个人从犹太来到保罗、巴拿巴那里。那我们推测就是在他们的教会咯。
没错，
就是上一章的最后一节所讲的两个人在那里跟门徒住了多日嘛，对吧？所以呢在安提阿有犹太来的信徒说，你们要守摩西的规矩，摩西的规条，割礼啊，这个那个，所以他们讲的关键呢割礼，不然你们不能得救。
但是很奇怪啊，彼得也跟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向耶路撒冷教会汇报嘛，他们当时也有一些争议，但是后来他们都愿意接受割礼流，他们信主，外邦人不用受割礼，但是现在又在重复再提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当时不在场嘛。
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就有问题了，有问题就要开会了，所以派两个代表，到第一次有教会的所谓的母会啊，总会啊，母会，在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
长老，
长老教会的领袖，所以这个是会议的背景就这样产生了。所以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四个字吧，得救的条件。
是
得救条件是什么？需要开会吗？当然需要，刚才第二节就出现了。他们派两个人，因为解决不了啊，大家辩论呢、那保罗、巴拿巴代表安提阿的信徒或者是安提阿教会，到耶路撒冷。接下来呢他们去的过程还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哪里啊？
腓尼基、
撒玛利亚。
然后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啊，当时是腓力到这两个地方传过福音嘛，有很多的外邦人都信耶稣了，所以这一次保罗跟巴拉巴是不是再回去这些地方再兼顾这些信徒呢？
但是还有新的人归主啊，这里说什么什么人归主，什么人？
外邦人啊。
外邦人的相反词是什么？
犹太人。
犹太人。
我以为你们会说那帮人呢。
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
犹太人因为他们的民族特色，有神的选民的特色，所以呢把不是犹太人的都叫着
外邦人。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也变成外邦人了。
是啊。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叫别的国家的人是外邦人，是外国外邦嘛。
是啊。
可是在圣经里面的外邦呢是指犹太以外的。所以我们讲的是对的。外邦人相反只是犹太人。那这里这一节就是强调外邦人归主啊。路加他好像是有点故意，你看前面说辩论啊，对吧，第一节第二节不可以得救啊，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但是说他们去耶路撒冷的路程里面还有外邦人归主。那接下来第四节跟第五节呢就到了耶路撒冷先讲他们的问题，好像还没有正式开会。四节跟五节呢就把他们来这里的就是所谓的会议前大会前先跟相关的人说一说。我们请三位我们组员读一下第四节，我来读第五节。
好，
来
第四节。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这一切事肯定就是他们之前传福音、外邦人归主这么欢喜的见证。接着第五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这是法利赛人呢。然后呢，起来就说，必须给外邦人行什么
割礼，
而且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是法利赛人，但是他们也是信主的信徒啊、他们说不对啊，你们外邦人有点不太正确啊，还是要遵守圣经啊，摩西所讲的那些割礼啊、规条啊很多。那这就是刚才郑姊妹姐妹所讲的哥尼流的那个经验呢，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或者他们不在、或者他们听了也是心里面还是有神学信仰的意见、
其实我理解他们的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过去外邦人信主的人数很多、他们担心这个人数如果万一有一天比犹太人更多，若他们不遵守那个规条道德标准会不会下降呢？
合理啊，
就
是一种潜意识心理上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信耶稣的人到了外国住，不会写中国字，不会讲中国话、对不对？
没有对不对了。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不会就不会。
可不可以？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说
有华人的地区的、
如果说教会的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不得救，
哇
哇、
哦，
这个
语文老师赚大了。
这个是把文化，把中国文化当作得救的条件了。
是
在这里呢，摩西的规条是神所给的，那么不遵守摩西的规条，外邦人不得救，不一样，但是有它共同的地方，就是把中国的文化提升到跟得救的那个绝对性。他们呢，把神给犹太人的摩西的话语跟规条呢，也提升到得救的条件。这是头疼的，不能解决的。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了，第六节是在《使徒行传》历史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节了。我们说耶路撒冷大会根据什么呢？根据十五章第六节，我们必须要不但是我们四个人读啊，收音机旁边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要一起读。来，第六节。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这节就表示他们召集开会了。使徒长老聚会了，就讨论这件事情。那么这里呢，商议的结果呢，第七到第十一节呢，有一位代表发言，他的名字叫彼得。那他的发言呢，其实是很宝贵的，我们不全部读。彼得就起来讲，因为彼得心里面很着急，有很多话想讲。第十章他已经经历了嘛，所以呢，他讲的话当中，我们只读第十节。
好的，
好。刚才谁说好的啊？
小燕，
他的小燕，请你慢慢的将第十节读给我们听。
第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额放在门徒的颈项上的。
谢谢。这一节之前呢，也讲并不分他们我们呢、就是彼得之前经历的嘛，
是、
他去到哥尼流家里面，他就说了那一个很著名的，我真看出嘛，对吧？
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彼得讲了两句，我真
真知道、
真知道，所以
对他真知道神差派使者救他、对吧、那现在他必须要讲，他说不分我们他们呢、他们也得救了，其实是彼得给他们施洗的，
对、
对吧？现在他这样讲，不要把犹太人的那些老规矩、不能遵守的规条、宗教规条放在外邦人身上。然后十一节，那十一节是金句，是信仰的内容啊。十一节，我们请菲菲，你能够找到吗？
找到了，
请你慢慢读给我们听。
好的。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和他们一样。暗示什么呢？
我们跟外邦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遵守规条，但是他们的规条不是给得救带来什么帮助的， 对吧？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呢就很重要了，十一节，十五章十一节应该背下来，因为经文很好，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嗯，
这句话能够背下来吧？我们得救
乃
是
因主耶稣的恩。
下一句就是他们犹太人需要讲的，他们得救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对吧？就彼得这句话。所以今天有一个宝贝带回去，就是十一节，我们把它背下来。那彼得这样讲了以后，请看下一节，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大家说，
默默无声，没话可说了。
为什么？嗯，
因为犹太人的那个想法就好像我们得救乃是因割礼。
对啊，我们有很多宗教的这个功劳。
嗯，
我们有功劳，所以神特别喜欢我们，
靠行为称义。
对啊，那他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就不辩论了。如果反对的人还会辩论呢？啊，我不同意，有这个那个。可是呢，默默无声，圣经说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嗯，
对吧？
对啊，这是无可辩驳的嘛。
那彼得讲话又听保罗跟巴拿巴做见证，到了这里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发言了。我们先说这个人的名字，
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吗？
对，耶稣的弟弟。另外一个雅各在第十二章
已经死了，
离开世界
了，殉道了。
那个雅各跟约翰呢是兄弟，是约翰的哥哥。
嗯，
那这里的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他就有会议主席的身份，这是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因为他做结论嘛，在这里。
嗯
嗯，
对吧？他做结论。那因为是耶稣的弟弟，所以年纪跟耶稣差不多。我们说这个时候，上一次呢我们讲时代背景啊，
嗯，
讲啊年代啊，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是公元后第几年吗？
大概
耶稣基督升天是30年，
39，
49年。所以记得呢，大约20年以后，教会发展了大约20年以后呢，有这样的信仰上的问题了。之前吃饭的问题也有，在第六章
解决了，那个已经解决了。
对
呀，
啊，妇女吃饭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是安排好就可以了。那这里他的结论讲什么？我们要看呢，这里主席的总结，他引用了一段经文。我们查的话呢，是阿摩斯书9:11-12，在这里呢，他引用啊，我读给大家听。16节这里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凡称为我名下的，这个彼得第一次讲到也讲过这个约珥书的，这里呢他总结讲的就是说外邦人得救，
嗯，
是应该接纳的。
这是圣经好早之前已经说过的，
是啊，不是现在才实现的事情。
对啊，而且彼得之前第一次讲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
嗯，
对吧？当然，他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或者是我们说犹太的侨民，犹侨，犹太侨，对吧？我们是华侨，他们是犹侨，那个时候是他们。但现在来到安提阿，什么比西底啊、以哥念啊、居比路啊，希腊人多嘛，希腊人也都得救的时候，他们要不要受这些？结果呢，结论来了，19-21，19节大家读，20节我读，21节我们一起读，来，请。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21节，请。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好了，我们来到这里呢，就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要一起来思想。大会有了结论，这个大会的议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
到底要不要受，
啊，外邦人要不要
受
割礼？
像犹太人一样遵守摩西的律法。那现在我们看到雅各他这样做总结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要不要遵守？
不需要了，
割礼这一块就不需要了。
那得救是不需要有割礼的条件。
嗯，
所以呢，十九节刚才我们读了，就是说，雅各讲的也很谦卑啊。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呢归服神的外邦人。
嗯，
对吧？不要把这些不应该的加进去。根据是彼得讲的第十一节，我们说要背的，我们也同意嘛，
同意，
对吧？
同意。
那现在雅各就接纳他的意见，听了保罗的见证，也引用旧约圣经，有这样的结论。但是他加了一样，他说只是，好，我就问，加的这一样是不是得救的条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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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要他们遵行。
嗯，这里就要讨论了
啊。
他说只是要写信。那要正式把会议的这个结果公布出去，用白纸黑字，对吧？吩咐外邦人呢，禁戒几样事情，偶像的误会、奸淫和勒死的牲畜以及血，换句话讲，这些都是外邦人做的，犹太人本来就不可以做，因为有摩西的规条跟律法。
啊，
外邦人没有嘛，外邦人可能比较自由啊，他们的文化传统历史都不一样。那这些呢，是不是要得救的条件？
不是条件，但肯定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不是条件，不是得救的条件，也不是神所喜悦，是伦理道德。
是。
是吗？不可以难为外邦人，这是十九节。要外邦人有所守的规矩，二十节。那这二十节要守的规矩原因是什么呢？圣经写下来，感谢主，二十一节，刚才我们读的，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每一个外邦人的城，只要有犹太人的会堂，就有人传讲。所以我刚才用我的方法把这个经文讲了一遍，经文是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大家感不感受到二十一节的原因是什么意思？
二十一节就是拜偶像啊，不能吃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些有关血里生命这个教训呢，其实在旧约已经很清楚的列明了。那些平日在会堂里听到的人也听过，所以必须遵守。
其实二十一节有很有用的，现在小燕讲了一下，我相信他还有一个就是话外的意思，弦外之音，类似这样的，但是我稍微尝试解释啊，看看大家同不同意。简单讲就是说，刚才讲关于偶像嘛，
对，
那小燕说拜偶像，其实他的意思说禁戒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外邦的基督徒不会拜偶像了，归主的外邦人他是归主，他敬拜耶稣是真神，
是，
但是他还是吃到处都是拜偶像的那个肉啊，
哦，
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啊、鸡蛋，
这是拜过偶像的肉。
可能那个商店的本身就是外邦的商店，他们我们中国人的话都明白了，就上香啊，就是你买不买呢？当然买啊。你不能说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吃外邦人做的衣服，就是不信主的人做的衣服我们穿不穿？
那当然穿
了，
要不然自己做衣服了。
我刚才说吃啊，不是吃的东西。意思说你去买的菜，那一家的商店是另外一种宗教的人种的菜，我们吃不吃？
那当然吃。
吃啊。
但是有的人认为不可以吃，不洁净嘛。不是基督徒嘛。所以其实我们都明白，你去学校也不是基督教学校，去医院也不是基督教医院。
上帝不是以这个准则去评论我们的。
对，上帝不是用这个喜不喜欢。所以呢，要禁戒的这些东西的原因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呢，因为这个摩西的书在安息日大家都念。
明白。
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都知道，都重视，是吧？
都重视。
听过。
这个意思就是为了尊重犹太人的特别的宗教跟文化，
为了让外邦人跟犹太人能融洽相处，
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就是他们又他们犹太人太注重这些了，我们外邦人太没有这些了，
减少那个分歧，
对了，大家容易相处一些，所以我们外邦基督徒呢也稍微 也稍微配合一下。
像我们到外地去，我融入他们的文化。
对，比如说你到印度，你本来是不吃是吧？
咖喱
啊、咖喱的啊、那些粉你不吃，但是你稍微吃一点吧，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的。
嗯，明白明白，
就是互相能够有一点尊重，因为摩西的书各城都在念嘛，
嗯，
犹太人都在听嘛，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况。
本周金句：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听清楚了，
第十五章在耶路撒冷会议中提到，不必守摩西律法，只要信耶稣就能得到救恩。既然如此，为什么雅各仍然吩咐外邦人禁戒拜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金银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得救，信耶稣得救有没有附加条件？
没有，
没
有，都是因信耶稣，
都是因信耶稣，
耶稣的恩。
但是在礼貌跟规矩上有没有要做的事情呢？
有，尊重犹太人他们的
道德标准，
道德标准，对，
对，尊重，但这不是得救的条件，那我们就明白了。所以呢，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简单总结。那所以呢，我们要读另外一处的经文来明白今天所讲的真理，《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跟二十九节。如果找到的话呢，它关于割礼的这个问题跟选民的身份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表达。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罗马书，来，我们一起读一遍。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是的，经文好像很长，但它的重点呢，是讲到那个割礼是仪式，真正的犹太人是心里的，所以呢，属神的选民呢，是跟神的关系。这是关于得救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言又要说
再见了。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